在其中敬拜他。你是那不幸其实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曾要坚定，我后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不管我们前面有多少的重担，不管我们还有多少的艰难，但是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掌权，相信上帝在你的家庭中掌权，相信上帝在你的公司里掌权。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盼望你在我们的教会掌权，主啊，在我们的家庭掌权，在我们的公司掌权，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你，用这首诗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人全心都归向你。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宣告，主你要掌权，主啊，你要永远的掌权。哈利路亚，耶和华，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需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羞愧。宣告耶和华神已掌权。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把我们的教会来仰望你，带领你的教会，主啊，来传扬福音，带领你的教会引导更多人来归向你。主耶稣，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把每个家庭都仰望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主，让我们的家按照你的心意来建造。主啊，你要在我们的家里边掌权，让我们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我们都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掌权，主，把我们的家庭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把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也仰望你，主啊，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一生让他们蒙你的祝福。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每个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也医治我们心理的伤害，除掉我们的苦毒，除掉我们的压力，让我们靠着你得自由得释放。主耶稣，我们也把每个新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提名为他们祷告。主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被你得着，也得着他们的生命。我们为网友每姐妹吴润芳姐妹、刘华明、李慧玲、彭静、康毅、戴维、徐、赵建业、谢俊、张帆、李小明、赵建、周刚、 Harry、 童山、汪爽、张明珠、乌殿央，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看到他们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愿意来认识你，主就求你来开启他们的心，让圣灵进入他们心中来掌管他们的生命，引导他们在美国的每一天靠着你来得胜。 主耶稣，我们也为卓婷姐妹来祷告，她要回到中国去，主啊，这段时间与她同在，主啊，在中国，主啊，让她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把福音传给更多人，奉你的名宣告，让她不要遇见试探，救她脱离凶恶，因为主永远的与她同在，带领每个到中国做生意的弟兄姊妹，他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带着主的祝福去，带着真的和捆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赞美你，把今天主日崇拜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那我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有很美好的布道会，那我们有差不多有二三十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刚才我们都提名为他们祷告了，也有是有新生来到美国的新学生，很感谢主，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耶稣。所以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我这个礼拜在布道会的时候，我去了欧洲我看到欧洲教会的兴旺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意大利差不多有将近1000人，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聚会，我们从意大利的四面八方，我们坐火车开汽车，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差不多有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意大利有聚会牧师一天要讲差不多7堂道从早上就讲到晚上，所以现在我的嗓子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感谢主，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渴慕主看到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看到教会在当地的工作我们真的是敬拜主。后来我到了法国，在巴黎，那巴黎我们有差不多有五天的聚会，在巴黎巴黎的教会真的是他们不仅充当了传福音的角色，他们也变成很多新移民，他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的一个地方他们变成了移民的中心，在那里学法语教中文然后帮他们找工作很多的人来到教会，他们生命被主祝福，被主祝福。所以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得救，那在宣教过程中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被主改变，我们在宣教过程中看到我们美国教会的富有和欧洲的教会的需要。在整个的欧洲，我拿回了一个报纸，一个大版，那字很小的，它印的那非常非常小的字体，那个小字体，那个教会都是满满的，团契是满满的你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大一点的城，在欧洲都会找到教会。现在据说在欧洲100万的中国人，100万，我看不止据说在米兰一个城市，有一天温州的市长来到米兰，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如果愿意参加这个聚会的话，你们来欧洲市这个温州的市长要跟他们见面来的条件是市长带来了礼品给每个人，只要进来就能给你一份礼品一袋温州产的味精一袋温州产的味精。所以那么有多少人去拿味精呢？3万人3万温州人在米兰，意大利的米兰的城市，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叫米兰但是呢那米兰很大的一个城市，3万人我就问他们市长带的味精够不够他们说那时候已经不在乎味精了，其实大家来了就是，结果他们也唱歌，结果唱得很奇妙，他们唱的歌呢大家都会唱的，就是同路人都会唱同路人都会唱这个敬拜赞美这个，不管信主不信主，温州人已经把这些圣这个耶稣基督赞美耶稣基督歌曲当作他们的家乡的民间歌曲唱这很奇妙市长最后觉得这歌大家怎么都会唱，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现在法国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出现，很多的新教会，可是在整个的欧洲只有50个案例的牧师那么多的华人，只有50个案例的华人牧师。欧洲的工厂需要非常的大，非常大。我们在法国当晚上讲完到10点的时候，我还要去，我住在一个旅馆，那个旅馆叫加利利所以叫加利利把它翻译成加利利 啊，加利利上面有一个湖，不大的湖，我可以到那里去跑步散步，那地方叫加利利，我们管它叫加利利湖。所以在那跑步，想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脚踪，啊，非常的奇妙。周围全是贫民窟啊，贫民窟都是那些低收入的或者没有收入的住的地方，差不多一半是阿拉伯人啊，另外一半是中国人啊，中国人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建立关系啊，将来为了把福音传过去，所以我们在那里有聚会，都是福建的福清的那些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半夜12点钟开始聚会，啊，开始聚会，一个房子，我去他们租了一个 apartment 里边住了14个人，啊，有14个人，你那一个 apartment 里边有多少家庭呢？里边有五个家庭，五对夫妻，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两个单身，所以你可以看到住那么多人在那个里边，都是刚刚来到欧洲的讨生活的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爱，非常需要怜悯的心肠。教会那时候就去帮助他们。那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健，89年的时候是在广场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参加天门运动，那么现在也做了传道人。这个张健呢是北京人，当年他才17岁，他瞒了他的岁数，我问他多大，他说他19岁，所以我才留下在我们的旁边这个工作。结果他就特别的用心，身体长得很壮，因为他是学体育的，体育学院的，所以后来慢慢就当了纠察队队长，后来当了纠察总队的队长。其实他是17岁，今天他告诉我的17岁，当年17岁，后来这个6月3号晚上那天，大家往广场撤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天门前面，就让队伍撤退，让同学们撤退。掩护最后一个同学撤退的时候，结果军队冲进来了。他告诉那个军队说：“你不要向学生开枪。”就那个中校就向他连开了3枪，3枪都打在他的身上，都打在腿部的腿根这个地方。2个子弹是从腿上穿过去的，有一个子弹打在骨头里，现在还在骨头里边。啊，那个子弹现在，那天我还摸了摸啊，摸了摸。子弹从骨头里出来，有一大块在外边。那么后来他就在监狱，在医院里边，在治疗伤的时候被抓进监狱坐牢，被判了2年半啊。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来到法国读了神学，现在在那个就加利利专门服侍那些穷苦的人呐，那些温州来的，不是温州，温州有钱啊，那些福建来的，福清的，东北的，哇，那些来到这个，他就在那成立了一个团契，那个团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开放家庭，他就去带啊。这些团契都什么时候聚会呢？都要晚上11点钟以后，因为大家打工到十点钟才下班回来，然后就那个人一个一个的探访，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啊，他那个子弹还没有拿出来，他走路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走长了他就会很吃力。但是我可以看到，真的是被神得着的一个生命。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人工作？这人做你，然后没多久就不见了，跑到哪里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啊。其实那个楼还挺出名的。那些人说其实没有关系，我们虽然现在很穷很苦，可是有一天上帝会带领我们走出来的。你知道我们这个楼吗？我们这个楼曾经住过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高行健，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原来他也跟我们一样住在这楼里边，现在发财了，搬出去了啊。所以不要担心的，上帝会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是感谢主。所以看到有一个神的教会该多么的好啊，有神的家该多么的好，有神的爱该多么的好。那基督徒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啊。当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啊，我在飞机上看了一则新闻，看到一对从中国大陆被美国人领养的一对小姐妹，是双胞胎，他们是被人遗弃的，扔在路边的，而且很奇妙的是他们都扔在同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一个是头一个礼拜啊，在他这儿大概不到满月的时候，头一个礼拜被一个美国人领养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个礼拜，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垃圾桶被另外一个美国人给捡走了。所以这两个被两个美国人带到了美国，他们现在已经3岁了，但是他们后来就因为他们这个有一个协会，凡是领养中国儿童的，他们经常在网上有些交通，怎么带领他们，怎么牧养他们，怎么这个孩子遇到的性格，我们怎么来教导他们，所以他们有些交流，在交流的时候，两个人家突然发现这俩孩子叫一个名字，两个家长给他不同的家长起同一个名字，然后他们突然发现这两孩子什么都特别像，所以把照片一面个地方，突然发现两孩子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家长就在芝加哥相会了，把这两孩走到一起的时候，把手拉到一起。 我看到那个新闻，我眼泪流出来。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蒙神的祝福啊，蒙神的祝福。两个小姐妹抱到一起，三岁抱到一起，他们被认领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美国的家庭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带着怜悯的心，他们收养了这一对双胞胎。可我没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作为父亲母亲，他们却把孩子丢到了垃圾桶的旁边。这是今天世界的堕落。这个世界太多的没有怜悯，太多的没有怜悯。我们看到假酒把人眼睛喝瞎。我一个朋友喝假酒，喝的这个瘫痪了，中风了，给喝坏了。假药、假烟，当然最好不要吃喝酒，不要喝吃药，也不要抽烟，你就假的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假粉丝，我们在美国吃了个粉丝，什么龙口粉丝，现在也不敢吃了啊，里边什么东西给你泡。假油条，用洗衣粉给你炸油条啊。这世界人的心的良心都坏了，良心坏了，没有良心，这个世界是一片黑暗。可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世界这些，如果一个人没有良知，他就会去贪污，就会腐败，就会去害别人，做生意的时候骗别人啊，这是没有怜悯的心。今天我们要来看什么叫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的时候，基督徒应该站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而这次我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子是宾馆的一个服务员啊，宾馆的服务员。当她在结账的时候，有一个老板在她住了一个晚上，结账的时候让她给开7个晚上的发票啊，在中国大陆这是小 case 小意思啊，这小意思，说你给我开7个晚上。他说你住一个晚上，为什么开7个晚上呢？他说我认识你们的老板啊，你给不开，你不给我开，你们的老板就给我开，我拿回去可以报销嘛。住一个晚上，这出差多好啊，还可以赚钱的，你知道吗？啊，不仅自己不花钱。这个小姐妹就讲了一句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啊，我不会给你开的。说你不开好，我找老板，老板来了，老板说给他开。我们有没有损失？谁有损失啊？国家有损失吗？对不对？他想的都是自己，我没有损失就可以啊，给他开。那个姐妹是个基督徒，就不给他开。老板说你让我来开，这个老板去给他开了。结果这个老板过了没多久被提为总经理，当他被提为总经理，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女孩子，当时他已经把她开除了，弄到那个客房里去这个做那个比较下贱的工作，他第一个就把她从那个客房里调出来做他的财务总监。为什么？他说咱们的公司只有你管钱，我放心，别人我不会放心的。人的心里都有一根杖啊，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今天的世界缺乏这种诚实，缺乏这种诚实。当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怜悯的心肠。怜悯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和英文中所表达的含义比中文更准确得多。中文的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它表达了一种对苦难和悲伤的强烈的同情心啊，同情到一个愿意与受苦者、悲伤者一同来受苦，同情到一种愿意来帮助他脱离苦难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很重要，这是怜悯。怜悯跟同情还不一样，同情是一种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怜悯是主动的。那么怜悯从哪里而来呢？怜悯只有从神而来，人没有怜悯。圣经说人心比任何事情都诡诈啊，人喜欢看着别人遭到不幸，除非你的朋友，如果是你的竞争者，在一个公司里边，你们俩是竞争者，他一不幸你很高兴，因为你有机会了。这就是今天人的一种心态，可是神不是这样。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从第二节，一个大麻风面看到耶稣的面前，一个大麻风的人到耶稣的面前，哪个人到你的大麻风你敢去摸他呀？大麻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你一摸他你就得到大麻风了，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大麻风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伸手摸他，这就是怜悯。
那如果我不戴手套不戴口罩，可能我也不敢去摸。耶稣那天没戴口罩也没戴手套，是不是？在 SARS 期间，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 SARS 的病人祷告，他们勇敢地走到 SARS 疫区去为他们祷告。在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来到台湾那个震央震死很多人都发臭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在那里为那些伤病的死难的人的家属来祷告。所以这就是怜悯，怜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他就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就是怜悯的心啊！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他说的，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然后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去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疾病。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他主想的多细啊！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那两个瞎子就立刻看见，他们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在整个的福音书中有十个地方，耶稣用怜悯的心肠来面对一切有需要的人。总共有十个地方记载耶稣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人。我们今天我们讲原则讲的很多，可是我们讲怜悯讲的很少。我们常常基督徒信了主了一段时间慢慢我们对圣经越来越懂了，我们讲原则讲公义讲的很多，可是我们却少了起初的爱心，就是那怜悯之心。今天的教会要有怜悯的心，今天的教会当它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怜悯心就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很多大的教会，他们已经不是穷人的教会，他们都是富人的教会啊，都是富人的教会。我们教会在大庆的丽华他们那个组，他们租那个教会就是一个怜悯的教会。那个教会那个大牧师很胖的，你们见过哈？还有个小牧师也不比大牧师瘦多少，还有两个牧师非常的有爱心。我们到那个教会突然发现，他们不仅怜悯人，他狗都怜悯，那个老狗都老到那种程度，他们收养那个狗那个牧师。所以当他那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当了这个牧师的时候，他就把这教会的这个cafeteria完全的 open， 从一二三四五六七每一天晚上都开饭给路上的homeless来吃，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领着病猫领着病狗就进去吃饭。那你想教会弟兄姊妹又有不同意见，对不对？他们的教会原来法务部长，美国的法务部长就在他的教会，因为这教会紧挨着 DC， 就有不同意见，说教会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教会怎么样这人来随便来吃饭，教会应该是干净的，教会应该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应该不该受任何的影响的。结果这个牧师就坚守着这个，他说耶稣来了就是为那些贫穷的人，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教会哇很多人都走光了，教会从大概几百人我不知道，最后走成几十人，走失。你看几百个基督徒有怜悯心的就几十个人，就几十个人，但是这个牧师一直不改变，一直不改变，他就是给这每天晚上开饭。我们常常去他们吃剩了的时候，我们看着吃的不错，哇，有的时候还有那个三文鱼，哇，那么大一大群三文鱼，哇，他们烤的吃的很好，然后有热汤，有面包，哇，很多好吃的。政府当然也把很多这个食物快过期的也都堆给他们，他们就去吃，要就去吃。我们向他们借教堂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什么要钱，随便带我们看，你使用哪个地方你就说。后来我们的小组实在这个，我们就用他的大教堂来聚会，大教堂太大，我们就坐讲台上一个讲台上我们差不多二三十个人就可以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就叫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有怜悯心的神，他怜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当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所以一个基督徒首先要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这怜悯从哪里来，怜悯是从神而来。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这些怜悯就是从神而来的。中国人认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对 遇到别人犯了不幸的事情，或者悲哀的事情，或者他疾病，或者他穷困，或者他破产，都应该有怜悯的心。我们对那些来到美国有需要的，刚来的，他们不知道开车，不知道买菜，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怜悯之心，用主的爱来爱他们。这个不是说表示我们如何的高尚，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如此，就是应该如此。当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朝你要钱的时候，你有就应该给他。那你说，那我可能受骗，那你不要考虑第二个问题，你先考虑你愿不愿意给的问题。那是不是受骗，由上帝来负责。有上帝，当然你不能把全家都给他啊，你是给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有一天我们在加州教会有一个姐妹叫陈小芳，陈小芳2000年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她是卖那个电脑，卖电脑。有一天她跟几个朋友从一个咖啡馆出来，他们宵夜去，出来的时候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孩走到跟前拿一束鲜花说，阿姨你要买花吗？他刚要买下这束花的时候，他看到那小孩在那个寒风中很冷的时候，穿着很单薄啊，腿上的裤子都是破了，那个小女孩子，她刚要买下这束花，她觉得这束花对她很重要，因为这个花她买了，这个女孩今天回去得到安慰。就在这突然100多个小孩涌上来，一人拿着花说，阿姨你买花吗？你在大陆见过这种情况没有？大家赶紧把他拉上车，说你不对，你看后边站着几个大男人在这抱着看着小孩要花，这是小孩的指挥者，你知道吗？你们在大陆会常常看到说，当有一个孤儿或者一个孩子向你要钱，后边有一个人在那操纵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完钱立刻把钱交给他。可是就在整个的车上，他就一直在流泪，这怜悯的心在他里边。他说这些孩子为什么要受困于这些人操纵呢？是因为他们贫穷，贫穷。你不能把所有的花都买掉，你今天买掉了，明天还有那么多花过来，你不可能永远来帮着他这样子，你怎么办呢？但神的怜悯就在他里边，他回去他就一夜都没有睡着觉，他就想这些中国大陆内地的孩子，他们是很多都是失学的儿童，他们没有钱去读书，他们被这些不孝的一些这个集团把他们带到深圳或者上海或者珠海或者什么广州这些大的城市来乞讨，来乞讨。小芳非常的爱主，这个姐妹啊，我们跟她在一起有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那尽管她常常大陆，每次回来她都让我为她祷告。那天她祷告，她觉得她要帮助这些孩子，所以她就调查，她就做了一个调查，根据那个资料的统计，大陆最穷的省份现在就是贵州省啊，贵州省最穷的省份叫做织金县，全省大约有30万个失学的孩子。其中5%是孤儿或者残疾者，因为他们没有照顾，他们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他们就被这些坏人的利用，把他们弄到城市里去乞讨。所以他就决定，他跟一个姓王的弟兄，他们一起成立了感恩工作室，他们决定来帮助这些孩子。他到了那个农村去调查，他发现一个孩子一年的他们的学费就是30美金，再加上20美金的生活费，50美金就可以使一个孩子他们重新回到学校。所以感恩工作室就做了这样一项事工，感恩带着怜悯的心肠，他们做了这样一项的事工，他们就开始帮助这些孩子。小芳姐妹先自己拿钱来帮助啊，她一个人帮助到3000个孩子一年，看到没有？他并不是很有钱的人，他的公司后来破产他也没有心思在公司上，他那个卖电脑那个公司最后在大陆没有了，他回来说破产了，没有了因为他成天在孩子的身上，他已经没有心思管他的公司了。所以我就看到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动员的时候，我说50美金弟兄姊妹是多少钱呢？50美金对于你来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年50美金可以养一个孩子，就是说可能一个礼拜你就1美金，我们一年是50几个礼拜，1美金，平均7天的话，你一天就1毛多钱。我们的1毛钱觉得很小吗？是不是还没有我的大拇指盖这么大呢？滚到地上你都不愿意去把它追回来。如果你开车崩家掉地1毛钱，你会灭着火你去找吗？你不需要。可如果你找回来，你就能救一个孩子，就能救一个孩子。所以这就是怜悯，怜悯。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是孤儿的父亲所以这些被社会所丢弃的，遇到孤寡孤独的去痛苦的人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尊贵的，他们跟我们一样， 阿们。任何的时候，他不允许我们在神的面前少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有需要的，在财务上有需要的，看见弟兄缺乏的，却塞住了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在他的里边呢？这是在约翰在约翰三书中一书中约翰一书中第三章第十七节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怜悯从哪里来？第一，首先怜悯是以神的爱为基础的。当小芳姐妹想到那人的需要的时候，她首先想到这些神是爱这些儿童，神这爱着，我相信他支持的这三千个孩子将来那里边会出现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帮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成为什么中国第一流的流氓。我告诉你，你想是不是？如果他没有经过教育，每天在那个上海深圳那个街头那么晃，他学的都是人心的诡诈，看到人心的全阴暗的地方，他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个孩子一生就完了。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重要啊。中国有句话说，十年树树啊，百年树人呢、一个人多不容易，所以能够有怜悯的心带一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美国人，他收养了这个孩子，带着怜悯的心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看到这两个孩子相遇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这是多美的一个故事。多美的故事，这里面不是两个孩子被父母扔弃的两个孩子他们从何的问题，里边后边有多少的故事在里边啊！两个家庭那么远，这两个州他们就为了孩子，他们发了那么多 email， 最后他们就飞到一起去让孩子相聚。哇，看到那两个孩子拉着手那个照片的时候，两个亲人的父母在后边流着眼泪笑着为他们照相啊！这里面有多少美的故事，这两个孩子将来会长大的，他们会成为有用的人才，他们也同时感到上帝对他们爱。我们的生人父母不爱我们，上帝的爱会超过生人父母的。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耶稣的爱超过你的父母，你都不相信。今天你想想，你的父母是这样爱你吗？我今天早上起早我就给我的女儿装车要上大学了，今天讲完道我就会送她去大学，然后开车就走了。我早上大包好重啊，我扛下去，我想这就是父亲嘛，对不对？这是父亲嘛，心里甜滋滋的，腰累得好生疼啊，心里还甜滋滋的。哎呀，女儿上大学了，这就是一种爱呀。啊，这个孩子，你看我也没有怎么去带领他，小的时候不知道他怎么稀里糊涂的，我把他扔到外边，他就自己就长大了。真的是上帝的爱超过我，上帝爱超过我。我们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那一点，有的我们还做不到，但是上帝就能够做到。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怜悯是从神而来，是以爱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有怜悯的心。你爱一个国家，你一定会对这个国家任何的事情都关心他，你不希望这个国家不好。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对这个人很关心他，你会想到他的需要啊，想到他的软弱。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伤害他。所以我们的怜悯首先是以爱为基础的。第二个，怜悯必须有行动来表现。你说我爱，我却没有行动啊。所以雅各说，那没有行动的信心就是死的啊，就是死的。所以你有了信心，有了爱，那你就要去行动，你来表达你的爱。就像小芳，她见到这个孩子需要，她立刻就拿出她的钱，然后她就来到教会，她教会就开始支持的。那我们教会后来我们就支持感动的大家弟兄姊妹奉献，不仅弟兄姊妹奉献，后来我们也向通过媒体向整个的洛杉矶公布，所以很多的奉献进入到我们的教会感恩工作室。感恩工作室现在就叫教会专门一个牧者来负责这感恩工作室的捐款。很奇妙的，我跟你讲，90%都是基督徒来的，还有10%里边什么人都有，社会人啊，而且每个奉献后边都有信的。我看到两个佛教徒亲自来到我们的教会，把钱放到教会。虽然他是佛教徒，但是他说，我看到你们基督徒的爱，我们愿意把钱给你们，让你们把它放给穷人。那两个和尚穿着道袍就来到袈裟，就来到这个教会，我们还按着他们的头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所以感谢主，所以怜悯的心只有从上帝而来，要从上帝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第三点说，也一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作为你怜悯接受的对象。你说我怜悯，你却没有对象，你怜悯什么？ 你怜悯一个穷人，你怜悯一个在婚姻中挣扎的人，你怜悯一个公司刚刚垮台的人，你怜悯一个破产的人，你怜悯一个被财务捆绑的人，你怜悯一个孤儿寡母。这个怜悯中需要有对象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怜悯他？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就彰显了蛮有怜悯的父神的样子，因为他是弥赛亚的怜悯，好多的事情他让我们显明他的怜悯。我们首先看到他，当他看到遍满地面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去啊，去为我收割那个庄稼啊，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到美国，我们信耶稣，我们也不愿意把他们介绍到教会来。哎呀，什么需要怜悯的？我看他也不缺什么嘛，开的车也不差，刚来美国就有车开，我来美国这还没车开呢，对不对？我们但是他认不认识上帝呢？他生命中有没有上帝的丰富呢？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当他看到有那些人饥饿的时候，他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用七饼和几条鱼就喂饱了4000人啊！他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就是怜悯的心。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去参加一个婚宴，在那婚宴中，我们看到那个喝和酒就没有了，所以那个主人就很丢人，很着急的时候，耶稣就变水为酒，满足他们婚宴的需要，让这婚宴快快乐乐的进行下去。你想到这个怜悯的心会得到什么呢？那个主人一定会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有这么大的怜悯心的爱我，而且他能够变水为酒，我一定要认识他。那个人就认识了上帝，这个怜悯心是多么的重要啊！第三，我们看到那个身患疾病的心理伤害的人，像长大麻风的，像路上的瞎子啊，还有那些瘸腿的、瞎眼的，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医治好他们，耶稣都医治好他们，耶稣伸手就医治他们。那个血漏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花尽了所有的，哇，他就看了十几年的病，他找遍了所有的名医，他人生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是个病，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多么奇妙，这就是我们的主。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生了4年的病，有2年我在医院里，1年在美国的医院，1年在台湾的医院，后来的2年也是常进常出，医院就像我的家似的啊。我半夜一痛的受不了了，我就打911，所以那时候没人租我房子，我在，对不起，这个一动就响，我在车上我睡过一个礼拜啊，你们都不知道我在我的车上睡过一个礼拜，那是冬天。冬天车上睡个礼拜，你打着火，你知道吧？那个，你必须打着火。可是那汽油费又很贵啊，没有钱，没有钱的。我睡一个礼拜，没有人接纳我，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上帝真的是很奇妙。那个礼拜，我在那个礼拜中，我就感到人啊，人的怜悯多么有限。当年在普林斯顿，我有多少的好朋友？当年我的同学，同班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好友。我都不好意思找他们，啊，可能我找他们，人家不好意思不说，你就睡我家，可以睡我的地毯。可是我觉得这个太难为人，我就在那里边就住了那么久，那么久。后来我找到房子，因为没人租给我房子，为什么？我一打电话，这个美国就很奇怪，你来个救护车不就完了？他先来消防车，然后再来警车，整个一条街折腾着，半夜大家都睡不好觉，谁敢租你房子啊？租你没多久，就客气客气。我曾经住过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后来当我进了医院，我从家进了医院，我再出来打电话，他的房子已经不给我住了。基督徒也不见得都有爱心的，知道吧？但我还是很纪念他，他起码给我住过一个礼拜啊，给我住过一个月，我还是要纪念他。所以我的书出来，我还特意找到他送给他一本我的书，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月在他家写我的书。所以我看到，当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哇，我欠了无数的债。你都不知道美国住院会住欠多少钱，有你不信你就去住一住，你要敢住3天，绝对3万美金，你不信就试一试。我们有个朋友从上海来，爸爸生病了，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头疼感冒，这女儿啊心疼爸爸，一个电话就弄到医院去了。 完了账单3万块钱，然后他找我向我抱怨，我说你抱怨什么？头疼脑热在家停一停不就过去了吗？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大病，3天到医院里有什么大病啊？到大病了3年，你知道吗？3天没什么事儿了，在家里能挺过去的。那你3万块钱该交，啊，不交不行，因为他女儿把他的社会安全号什么都给人家了，你要不你就给你扣掉，你他爸没有保险，女儿替着交，替着交。我那出来我欠了多少的账单啊！我真是蒙了神的怜悯呐、啊，那个账单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我一打开就是10万、20万、30万，那、啊、我跟你讲，没有几千块钱的账单。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挺高兴，我说这个好。8000，啊！我那朋友说，你看后边还少个零呢，啊，8万，哇！后来我就干脆不看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这如果是支票多好，你知道吗？这它不是支票，它是账单。哎呀，我那个真的是痛苦啊！从医院里一出来，那么多的账单，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我这一辈子我还读什么书啊？我读个博士学位，读俩，就算读俩。工资就像我这样能够顶着搞文科的，也就是挣10万8万顶多了吧，10万算10万。我工作30年啊，多少？300万啊，是吧？我不吃不喝，我都不见得还清那笔钱。我告诉你，多少钱啊？真的是痛苦的要死啊！医院一打电话就是讨债。我那时候很愿意接电话，谁一打电话，我以为这个问我病情的，一打电话要钱。后来我就说我不会讲英文，反正我也不会讲 I don't speak English， 我听不懂。人家有办法，人找个中国人敲你要债啊，一个中国人一跟我说张先生还钱了，广东话的。后来我就最后我就找我的牧师，牧师说哎呀没有关系了，这个你欠多少啊？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不就得了吗？你有多少？什么都没有，那不就得了吗？我就想你无产者无所畏惧，无产者是无所畏，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还是病命？我告诉你，要就拿去吧，啊，你怎么办？啊，后来这个没有办法，那心里还是不舒服。人家一打电话了，不看别人很快乐，人家不欠的，我欠那么多钱，你今天欠不欠账？你可能因为你的一点账，你欠的你都，我欠了那么多钱。后来我真的把它放下，我想不想了，我想我就一生我都还不清这笔债，那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不活呀，对不对？我要忧愁，我哪天又有病又住进医院去，啊，欠更多的钱，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怜悯的，哇！那时候常常会有弟兄姊妹安慰我，当然人家不会给我钱，人家说人家给钱也帮不了那么多钱，就是不要管，仰望主。仰望主，大家说这不空话吗？一点都不空啊！有一天我读圣经，我真就得到神的应许啊！耶稣说：“你不要敬拜两个主，不要有侍奉钱，又侍奉上帝，就侍奉上帝好了，不要钱啊！”我就想了，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上帝的，我干嘛我忧虑呢？所以有天那个姐妹又打电话给我啊，她说的这个张先生还钱了，你看你怎么还，列个计划了，一个月还多少了，一直到你死了，反正这你能还多少算多少，要有个还钱计划，还钱还要有计划的。我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他说那找谁？我说你找我阿爸。说你阿爸发财了，大陆的，当官的。我说我阿爸天上的阿爸父，他负我的责任，他是孤儿寡母的神，他是欠债的神，他是穷苦人的神，所以他是疾病者的神，他是我的神，所以以后你找他好了。你说这不讲理不是吗？可是进来我就快乐了，你知道吗？结果他说那也是我阿爸呀，那他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你祷告啊，你要想让天父知道你的心意，你只有靠祷告。他说好啊，他说他突然想你欠钱让我祷告，你什么意思？你怎么不祷告呢？我说我也祷告。两个人，马太福音18章19节，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天上的父都垂听。他哪两人？我说你和我呀。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一打电话他就跟我祷告，两个人嘛，对不对？正好找了个代祷伙伴，感谢主啊！所以神后来还了我这笔钱。我是从神院要毕业之前，那我接到这个电话啊，神院啊，我记得我在那个威腾要走的时候，电话打过来，就这个姐妹，她告诉我说上帝给钱了，谁给的她也不知道，反正这个钱再不朝你讨了，给你一个传真过去一张纸，你天上你如实的收入，那时候我在神院在养狗呢，我没有收入，我一个收入就一个几百块钱啊，然后你签上字，传给我就没了。 哇，哈利路亚，五年的重担就脱落了，就脱落了。你看，感谢主吧。那是你的忧愁，哇，你就进了医院。那天我觉得神真的是怜悯我，所以怜悯的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词叫恩典。恩典，弟兄姊妹，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你不该得的给了你，你欠的免了你，这是恩典。我们常常信了耶稣，我们说耶稣基督有恩典给我们，相信恩典，你犯的罪上帝赦免了，恩典呐、啊！我们犯了多少罪啊，我们骄傲，我们妒忌，我们纷争，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不洁的罪，很多的罪，但信了耶稣血洗一干二净，不是你的努力，不需要你怎么好，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就完全的赦免你，这叫什么？弟兄姊妹说，恩典，恩典。圣经中其实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圣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来看十八章有一段经文，十八章二十三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啊，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二十四节说，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哇，一千万两比我欠的还多哟。所以我不算什么，这人欠一千万两，不是一千两，一千万两银子，哇，那是一千万两多少钱 啊不得了，现在比尔盖茨也就这么多钱，估计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千万两，一年的工资才几十两，对不对？一年一千万两银子，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之物，他有什么那一千万两呢？主人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且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妻子能值多少钱呢？对不对？儿子也值不了多少钱，卖了也还不了。然后呢，都把这个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就跪拜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记住这个慈心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主人是谁啊？是上帝。动了慈心就赦免了他一切的债，那把他的一切都把他放了，免了他一切的债，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他欠了一千万两，一千万两，不管你个人怎么努力，你永远没有这笔钱的，你永远赚不来一千万两，意思是说不可能赚来的钱。那今天像比尔盖茨有多少亿啊？几百亿，让你有几百亿，不可能的。世界就从古到今就这么一个比尔盖茨，我告诉你，对不对？我这次看到，我真的感谢主，比尔盖茨奉献的很多呀，最近又奉献一大笔钱。更感谢主是这次我看到李嘉诚这个也说他的所有的财产二分之一全部都奉献给慈善事业，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我给说多了，三分之一也不少了啊，他钱是不少的，这很好，这很好，很感谢主。有钱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怜悯的心的，给出去。给出去的，这是对的，因为你能用多少呢？我们刚才这个人欠了这么多，上帝赦免的，就像我当年欠了那么多，虽然我那个钱没有他多，欠的没他多，可是对我来说，我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上帝赦免，所以怜悯的后面有恩典。保罗就是一个能够深刻的体察耶稣基督怜悯心肠的人。他为了曾经他一个得罪他的，他写了一本腓利门书，你们还记得腓利门书吗？圣经很短的一卷书，就腓利门书，其实就一封信，就写给一个人，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好朋友。他写给这个人就是为了保他的阿尼西姆这样一个奴仆，这个奴仆后来信了主了，跟着保罗服侍。保罗说，你还要回去，你过去是奴隶，是人奴隶逃出来的，按照当时的奴隶逃出回去要杀掉的，那个奴隶那个主人想怎么就把你是腿割掉啊，胳膊都是可以的，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保罗写了那封信给腓利门，你看保罗很有智慧啊，写信他先把腓利门给称赞了一番，让腓利门很高兴，看到保罗的肯定，因为他也是基督徒，腓利门曾经也跟保罗学过圣经，所以保罗作为老师给他写了一封信，写得非常的谦卑，没有说哦，这个人从我这回去，你要啊，你是我的徒弟，你要小心呐、啊，你要好好带他，没有这样说。保罗很客气的，因为你是主人，你可以怎么办都是你的权利，但是在神的爱中，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弟兄了啊，是你的弟兄了，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让他快乐，就是让我快乐。你看到后来，他的主人腓利门就饶恕了阿尼西姆。你看，他保罗很懂得这个，所以这个连接后面就有恩典， 救恩典。我们无可否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缺乏怜悯的心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不要说世界的人，世界人就更没有怜悯之心了。世界人都是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所以今天我们缺乏怜悯之心，我们就活不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活不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徒要怜悯，要怜悯。我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姓张的一个朋友，那么他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的一个这个大超市打过工。他告诉我不要买这个超市的肉，这个超市的肉都臭的，然后他们又给你洗，洗完给你弄点假的，给你刷吧刷吧，又拿出来卖，你知道吗？我就不说这个超市的名字了，完你们自己小心好了啊。这个，他就在那打了一个月的工，后来他就说你这个肉都是臭的，他老跟人老板说，老板把他 fire 了，不要他了。那你老这么说，当然不要你了。他说你想这人有怜悯心吗？又有怜悯的心，人怎么能卖臭肉呢？给你的同胞，不可以这样子的吧？所以买肉的时候小心，最好多吃青菜啊，吃青菜。所以这个肉尽量少吃啊，实在不行到美国店去买，到 Costco 买 ，Costco 还是蛮新鲜的。所以真的是这人没有怜悯心，你会看他做什么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就要活出怜悯来。怜悯是跟恩典来比，怜悯就是我们消极的了。那么恩典呢是积极的，怜悯是对于目前现状来说的，恩典呢是对于将来的现状来状况来说的。怜悯是对你目前的情况怎么可怜，恩典是对你将来的情况怎么把你救出来到光明的前途中来。所以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怜悯我们啊，就怜悯我们。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看到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做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个很重要。一个有怜悯的人呢，他一定是对主活过来的。如果他对主的话语不活过来，他就没有怜悯之心，他怎么能有怜悯之心呢？神的爱他没有感觉到啊，神的丰富他没有感觉到，神的美善他没有感觉到，他的怜悯就出不来的，就出不来的。所以以弗所说，神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为他爱我们，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我真的是感谢主，我这常常会看到一些美好的见证。我记得好像我原来也讲过这个见证。我有一年我们在加州，参加一个特会，那么有一个讲员叫 Steve Hill 啊，这个讲员讲道是真的有能力的。他是后来他讲见证，他说他坐了七次牢，他吸毒啊，打架斗殴没有他不干，啊，长得也很壮，这个人长得浑身都是刺青，刺的都是青，然后坐了七次牢，后来他在监狱里边有一个牧师就怜悯他，就向他传福音。一个路德会的牧师向他传福音，给他祷告。有一天他被神的那个圣灵充满光照，他就觉得他的里边那个锁链哗就脱落了，就那一天他得救。他现在成了美国相当著名的一个牧师啊，钻到这个黑人区啊，那些什么什么打抢的街道去传福音啊，很多那些身上绣着青龙的人到他跟前一看，他那个小 case 人绣的比他还多啊，这个牧师绣的比他还多啊。牧师说，过去我犯罪的时候，我吸毒的时候，卖饭卖毒品的时候，你这算什么？你问问这个街道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最后他信了耶稣，你看这很奇妙不奇妙？他信了耶稣，他说他因为神的怜悯，神就怜悯这个生命，现在带了很多人信主。现在他的教会是美国相当大的一个教会，他是主任牧师啊。那天他介绍了他的太太，他太太是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呢？这个父母啊，都是十七八岁，就还没有结婚的就发生了性关系，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这是美国很多这些孩子，这孩子一生下来，这孩子就是麻烦了，这孩子就会变成社会的问题。他也生活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他生完孩子，他的爸爸他都没见过，这个他的师母，这是他的太太，父亲都没有见过，这个爸爸生完孩子哪去了不知道，没结婚，然后他妈妈嫁给第二人生第二孩子，嫁给第三个人生第三，嫁给第四个人生第四，他妈妈嫁了五个人生了六个孩子。那么最后这个丈夫是一个酗酒的一个酒鬼，每天就打这些孩子，一打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他就是姐姐，他最大，他就用他的身体来护这些孩子，常常挨踹挨打，所以他心里从小都是苦毒，都是伤害，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快乐，这世界根本就没有爱。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一个小教会，那教会只有30几个人，乡村，美国的乡村都有些小教会了，不大了，那个乡村本来人就不多啊，就一个小教会，那个牧师就敲他的门向他传福音，他把那牧师给轰出去了，踹了一脚，我滚出去，我这世界没有爱，什么神爱我，不可能的，谁怎么爱我呢，哇，他把门一摔关上了，结果那牧师就不放弃，每一个礼拜那牧师都到他家敲的门，就对他讲一句话，耶稣爱你，耶稣在你的身上有个美好的旨意，耶稣爱你，不管你怎么看，但是耶稣爱你，他每次都把牧师推出，光就把门关上，每次都说滚出去，就后来这个有一天这牧师再去敲门的时候，发现那个家没有人了，搬家了，搬家了，可是这个牧师还去找，哎呀，找遍了附近也找不到，这个老牧师啊回到家里就为这个女孩子祷告，那年她17岁，这是她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就为她祷告，说主啊，这个孩子你告诉我是你拣选的，你让我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她在祷告中她就祷告出来，她的脑海里就出现一个意象，就看那个白色的房子，一个白色的房子，很奇的一个小白房，上面有号码都有，所以他就找这个房子，白色的房子找这个号码，就又找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一天她想自杀，就在那天她刚要死的时候，门被敲开了，她一打开，那个牧师站在她面前，就讲了一句话，说孩子，耶稣爱你，那一天她信主了，上帝通过这个老牧师找到她，信了主，后来他进了神学院去读书，在神学院他认识了史蒂夫·牧师，他们就恋爱结婚啊，现在好四个孩子，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在牧养这个教会。你看到这个怜悯，一个牧师他把上帝的怜悯，丰富的怜悯活出来，他带了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改变了很多的人，这个师母现在辅导了很多像他同样长大的孩子。那个教会很多美国这些孩子非常的多，在教会里边，这个师母就专门抚养这些孩子。上次来我们教会的刘志雄长老，你们记得吗？我到他家去，我去他们教会布道，早上他请我到他家参加的祷告会，6:30祷告会。我去的时候，家里的地毯上睡了17、18个小年轻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好像没有刚才说史蒂夫·休师母这么惨，但他们的父母多少都在台湾，他们也是最危险的年纪，他们打架的也有啊，骂人的也有啊，吸大麻的也有啊，但是长老和师母就把他们接到家里，就住在他家里，像父亲和母亲啊带他们，都管他叫爸，他10几个孩子20几个孩子都叫他爸，都叫他爸，这是属灵的父亲啊。他住在那个地毯上，我看到哇，地毯上我去了，他们才叠被子，6:30我们就要祷告了，然后这一看年纪都差不多，都是小伙子，一大堆小伙子，这就是神的爱和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怜悯是从神而来啊。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怜悯是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第三点，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怜悯啊，基督徒啊，首先活出怜悯，现在有需要一句安慰的话，哪管一句安慰的话，一句理解的话啊。当你遇到一个人，他遇到极大苦难的时候，他死了亲人，你说什么都不管用，但是你可以跟他一起伴随着坐一会儿，或者跟他一起流泪，这本身就是怜悯。所以教会要活出上帝的怜悯。提摩太前书1:13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蒙了神的怜悯。今天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就要把怜悯带给周围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当你付出怜悯的时候，你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心有好报，我们做基督徒并不需要那个好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来生活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常常想到，我会89年我那天这个跟张健在一起，他说哇，你跑得那么辛苦都能跑出来，你看我替你中了3枪，这3枪本来该打你的，所以我对他有很多的亏欠，我天天请他吃饭，然后这个给他祷告，给他介绍好的更好的神学院啊，然后每天在一起，我带着他，我这个弟兄也很单纯。 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真的是，我就想到我的祖先，当我逃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认识我爷爷的一个人，他就说你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因为你爷爷是个好人。我知道我的爸爸是好人，可是我不知道我爷爷是好人，我不认识他。我知道我爷爷是大地主，大地主怎么有好人呢？土豪劣绅都是剥削穷人的。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少先队去参加我们县里那个阶级教育展览馆，我一看那个阶级教育空出都是我爷爷，那穷人这么伸手，这个然后那后边都是小孩在那哭，都没衣服穿，穷人这么伸手，然后有一个地主根本就不理，那是我爷爷。所以小时候我很恨我的爷爷，你知道吗？我非常恨我的爷爷。我的爷爷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啊，我们家有很多的地，那个好像一个县城三分之一的地都是我们家的。所以张家那个时候我爸爸，所以参加革命以后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说的。所以他这个胆非常小的一个人，生了这么一个胆非常大的儿子啊，那奇怪。结果他说我的爷爷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说不会吧，我说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爷爷是地主嘛，剥削穷人嘛，佃户都被他剥削嘛，有的家都吃不上饭他去吃肉，人家都没有灯，他们家什么这个点那个大的那个亮的油灯，人家都是走路都什么，他骑大洋马，他怎么能够是好人呢？后来我这个他说你爷爷做了很多的好事，这个家庭帮助了我，是因为我爷爷救了他的爷爷。我跟你讲，这是怜悯的。他的爷爷原来是一个年轻人，就是对社会不满啊，打家劫舍的。后来有一天中枪了，是个土匪，中枪了就住在一个旅馆里边。我爷爷那是倒盐，就那个盐呢，到大城市倒到乡下来，那很赚钱的，那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啊。去倒盐，那个可能是不知道政府允不允许那时候啊，反正是东北也乱，什么日本鬼子什么都有，什么可乱了，根本就没什么无政府主义那个时候，今天一个政府，明天一个政府的。他就倒盐的时候，他住在那个大车店里边，那种大车店，当年的大车店。他就看到这个年轻人被警察抓走，这警察抓走了这个年轻人的腿上还在淌着血，因为他中了枪。那警察不断地打他，把他拉走。那我爷爷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拉这个年轻人走？”那个老板说：“这个人欠钱，他欠了我10块大洋，他还不起，所以我就给他交给警察了。”我爷爷说：“我爷爷是山东人吧？他讲山东话，不就10块大洋吗？把人放了，我给你10块大洋。”然后他就给了他10块大洋，就把这人放了。你看，他就看到这人，他就怜悯。放了以后，这个人呢，就在那个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这就恶性不改嘛，他有毛病嘛，你知道吗？就跟我爷爷拜了，叫拜把子兄弟。他看我爷爷有钱又仗义，所以当大哥，我爷爷当大哥，才当弟弟。这个弟弟认把我们家认破产，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家的近代史，我们家这几代跟他们家有极大的关系，极大的关系。后来他又去什么攻打县城，又干嘛带着帮土匪，结果就又被抓起来了，又判了死刑。他的太太找到我爷爷，我爷爷又开始卖地买他。你就这个，他们家我去的时候，就他这个太太活着90多岁。他跟我说：“孩子啊，我经了四个朝代，清朝、满清啊、中华民国、满洲国。”啊，然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代，我见的事太多了，活了97岁了。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我知道你出了事儿啊，但你别怕啊，你爷是好人，所以你一定会走过来的。”你看到没有，这老太太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很大的鼓励。当年我的时候被通缉才一个月，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正是灰心丧气和那时候最害怕的时候，这老太太告诉我：“你的爷爷是好人。”才联系过别人，他说：“你知道你爷爷那时候买我们家这个他的老公的时候啊，那个银元都是用的麻袋装的，你知道吗？那多少钱就把他买出来了，硬给买出来了，他就走了，参加革命去了，后来成了抗日联军战斗牺牲了。所以他的儿子们全参加了革命，最后都做了官，做县长的，什么做厅长的，做什么都有，都是参加了革命。我89年逃的时候，他的后代也帮助了我，向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就是他的长孙女。你看到没有，这奇妙不奇妙？70年前我爷爷做了这么一件怜悯的事情，70年后他的后代怜悯了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说好心得好报，我们基督徒不是需要好报，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会祝福我们，上帝会祝福我们，这种连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提得书三章五节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是义，乃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怜悯。一个人当他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在他的里边，上帝的良知在他的里边，他就上帝的去活，他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整个的圣经都是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啊，怜悯我们的罪人。所以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被捆绑的时候，他就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得到上帝无限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的骄傲啊，常常的自以为是，常常的犯罪，常常的苦读，常常的怀恨，在这时候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上礼拜我讲到，我走之前讲到，不要苦读生根呢。这个苦毒在你里面一生根，它就会污染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不再干净啊，不再干净。谁都会犯错的，谁都会犯错的。最重要一点是你能够饶恕他所犯的错，饶恕他犯错，不是你怎么样，是不管他怎么样，是你主动去饶恕。我现在在那个法国也见到一个弟兄，这几天天天开着车送我去什么去里昂啊，去传福音啊，都四五百公里，他开着车，这个弟兄一路上就跟我讲他的苦读啊，他跟他的那个连襟，两个连襟，知道什么意思吗？他的媳妇儿跟那个人是一姐俩，那个人的媳妇儿啊，就两个人一旦挑，这一旦挑十几年不讲话，都是主内的弟兄，很爱主的，都十二三岁信主。原来他是教会的主要领袖，后来这一旦挑当了领袖，他就下去了，所以他就没戏了，他俩就好多的伤害在里面，都告诉自己太太不许太太跟太太讲话，十几年两个姐妹不能讲话。我说你们这算什么呀？跟我在那些我辅导他，辅导在旅馆里，那天我回来那天，第二天我要赶飞机，早上他又不走，后来我就跟他谈到很晚的时候，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哭得一塌糊涂，十几年的苦痛苦毒。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妹夫你不能饶恕他，不就教会那点事儿，因为一个钥匙开门去晚了，就这么点事儿，开门去晚了，大家在那边等了一个多小时，钥在他那儿，他那天给忘了啊，然后这个妹夫就批评了他，大家都站在妹夫那儿就谴责了他，哇，他就受伤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离开教会了，不干了，就换一个教会，就不喜欢，十来年换来换去，十来年就是这样，就这么一点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了，这事都不大，其实有的没什么大事。所以说看岳母的时候，都是他初一去，他初二去，他们都不坐在一起的。我说这岳母多难当，这岳母啊。你们两个这点苦读，让两个姐妹亲姐妹十几年都不能讲话，你们这叫男人吗？你们这样不可以这样子的。哇，我给他祷告，他那天流泪了，十几年他说我都不会掉眼泪，我告诉你很坚强，什么了不起。可是跟我说，最后说我这十年苦啊，好苦啊，得不到弟兄姊妹的承认呢，跟神又好远，你说怎么搞？他搞得好像跟神很近，天天在一起，气死我了。我说你看你这个基督徒这个生命过的怎么会这样？苦毒不能在里边生根的，要给他拔出去。所以告诉我以后你常常给我打的电话啊，我常常有事我给你打，没人听我说话的，没人听我说话的，他说话声音很大的啊，人当然不愿意听的声音那么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活出上帝的怜悯啊，那个苦毒不要在里边。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些碰撞，不同的意见不要在里边啊，这个苦毒在里边你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会影响他的生活。然后你又看到他的妹夫特别爱主，那妹夫每天开车带我的时候，不是他请我吃饭，就是妹夫请我，反正就是这两个人啊。然后他俩完全不同，这个就天天抱怨他的妹夫，那妹夫天天就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都是我的错。你看这个完全不同了，对不对？所以人家上帝拣选他当领袖，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温柔的心，有温柔的心。我在看到这个妹夫特别好的一个人，生意也很蒙神的祝福，当然他的生意也很蒙神的祝福。 得住。他说你看上帝让我比他还有钱，那有什么，你没有快乐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所以要学习赦免，是吧？所以犹大书二十一章说，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里边，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活到永生，这是我们一生的生命。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不只需要怜悯，我们也需要恩典。感谢神，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有神的怜悯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必须走出一切的苦毒，我们把怜悯活出来。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走出埃及，埃及对他们是苦毒，是压力，是伤害，没有怜悯，但是他们有神的怜悯，他们走出了埃及。挪亚也必须有一天走出方舟，他不能永远关在那个方舟里边，上帝与他同在。罗德也必须有一天走出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的祝福。那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必须走出苦毒，夫妻必须走出来重新的好好的相爱，但有怜悯的心，你也想到怜悯他，哇，你就会爱他，你就爱他。你不信，你又不怜悯他，你什么都跟他计较，那你一定会吵架的。照样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有一天走出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多少人的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怜悯和爱，因为这个世界人人都需要怜悯，你也需要怜悯，神已经给了你，别人需要怜悯，你要把神的怜悯活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的怜悯。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人人需要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与我们同在。就是诗歌说，人们走过我的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的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我很喜欢后边那句话，人人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碎之时，他为你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哈利路亚，我们来学这首诗歌。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真光现实在对错不分，有何代价显太高，像是丧人在敷衍，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一
再来一遍，我们一起来唱啊。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梦，人生无常几艰难，整日心空虚，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
我们来唱，人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
来起立吧，人们需要主，我们接着唱。
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被梦破碎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艰难，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爱我们，因为我们的常常觉得我们的里面的爱是多么的干枯，主啊，我们活不出爱来，爱也从我们里边涌流不出来。主耶稣，求你属天的爱来浇灌在我们心里，主啊，用你的怜悯来怜悯我们，用你的恩典和你属天的大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主你就把我们招出来，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耶稣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也让我们能活出你的怜悯，活出你的爱心，是吧？对我们周遭的朋友，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要和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我们都能够用怜悯的心肠来面对。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活出你的爱。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